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圣道，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五主日，弥撒主题是痛苦的奥秘。在人生当中充满着许多意想不到的挫折跟磨难，有着不同的痛苦充满着我们的心。我们不明白痛苦为什么存在，不明白痛苦有什么样的意义与价值。其实对我们有信仰的人而言，痛苦是为了彰显天主对人的厚爱，是引领我们走向光明、走向天主的途径。天主是仁慈的，当痛苦临在我们身上的同时，天主会赐给我们力量和勇气去迎接这些迎面而来的打击。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打开心灵，将自己全心委托在天主的手中。耶稣基督做了我们接受痛苦的表样，耶稣以爱心、以信心接受来自天主的考验，作为修德立功、犯罪的补赎，让我们学习耶稣以信德、望德、爱德来面对生活中已经降临或可能来到的考验。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仁慈的天主，求你垂顾你的子民，你的恩宠既是人类唯一的希望，求你时时保佑我们。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约伯传一书的经文。约伯象征着受苦的人类，被许多物质精神的痛苦紧紧地压着。然而约伯在痛苦之际仍然信赖天主，呼求天主， 向天主祈求并不是没有用处的，只要我们有信心，持续不灰心地向天主祈求，天主会俯听我们的祈祷，减轻我们的痛苦，使我们心中充满着更大的希望。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约伯传。约伯说，人生在世不是服兵役吗？他的一生不是像佣工度日吗？如同奴隶切盼阴凉，佣工期待工资，这样我也只有承受失意的岁月，为我注定的苦痛长夜。我躺下时说，几时才天亮呢？我起来时又说，黑夜何时才到呢？我整夜辗转反侧，直到天亮。我的日子过去比梭更快，也因为没有指望而消耗。请你记住，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息，我的眼睛再也看不见幸福。
心在忧伤中，它医治了破碎的心灵。
心在忧伤中，它医治了破碎的心灵。
心在颂上中，歌颂我们的天主世间美事，赞美颂扬他该一直知。上主重建了耶路撒冷，聚集了离散的以色列。
心在颂上中，他医治了破碎的心灵，
他医治了破碎的心灵，亲自包扎他们的创伤，点点繁星由他指定，颗颗星辰是他命名。
心在颂上主，他医治了破碎的心灵。
上主至大至尊，威能无比，他的智慧无法无尽。上主将谦逊的人扶起，向作恶的人便已指定。
心在颂上主，他医治了破碎的心灵。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向别人介绍耶稣，将耶稣所带给我们的福音传达给更多的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蒙受天主的恩宠，因此对于那些还不知道耶稣带来救恩的人，我们不能漠不关心。我们应当尽量的引导别的弟兄姐妹认识耶稣，共享耶稣所带给我们的希望等等的恩宠。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中途致哥林多人前书。弟兄们，我传福音并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因为这是我必须做的事。如果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假使我自愿做这事，便可以得到报酬。如果我不甘愿，这责任还是委托给我了。这样看来，我的报酬是什么呢？就是传布福音时，不求代价的续传，放弃我在传福音上所有的权利。我原是自由的，不属于任何人，但是我却甘愿成为大众的仆人，为要争取更多的人。对信心软弱的人， 我就像他们一样，为争取那软弱的人，对怎样的人，我就成为怎样的人，为的是尽自己的力量去救一些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好能与众人共沾福音的恩惠。
今天的福音，圣马古为我们记载了耶稣医治生病的人、附魔的人的事迹。耶稣基督愿意拯救人，包括灵魂与肉身，为了把人们从他所受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中拯救出来，耶稣前往各地讲道并治疗疾病。耶稣以治疗肉身上的疾苦作为拯救灵魂的标记和方法，用道理光照人的心神，显示天主的爱，说明痛苦的意义，只是得救的道路。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马古福音。耶稣离开了格法翁的会堂，同雅各和若望来到了西满和安德的家里。西满的岳母正发烧躺着，他们立刻告诉耶稣。耶稣走到他面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烧就退了。他就起来伺候他们。傍晚太阳下山的时候，人们把所有病人、附魔的人都带到他跟前，神镇的人都聚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患各种病症的人，驱逐了许多魔鬼，并且不许魔鬼说话，因为魔鬼认识他。第二天早晨，天还没有亮，耶稣就起来，独自出去到一处荒野的地方祈祷。西满跟他在一起的人都去寻找他，找到了就对他说：“大家都在找你呢。”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到别处去，到邻近的村庄去吧。我也应该在那里宣讲，因为这正是我来的目的。”于是他到加里勒雅各地，在他们的会堂里宣讲，并驱逐魔鬼。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常年期第五主日呢，在福音里面啊，讲到呢，很多人啊，有那个灵魂的病啊，伏魔啊，哈，还有身体的病啊的痛苦。那另外呢，在读经义哪里呢，也讲到呢，约伯呢，他这个痛苦之中啊，差不多呢，这个接近呢，绝望啊。那我们在这些痛苦的经验中啊，要怎么办呢？啊，我们可不可以求天主啊，为了我们的际遇啊，行一个奇迹呢？意见好多，但教会最近的啊，正式的道理，在梵蒂冈有一个部门呢，有正式的档案的哈，关于际遇的，哪里呢？讲得好清楚。每一个教会的成员都可以求天主啊，行一个奇迹，治愈他们啊的病。当然不单只是身体的病，或者更重要是灵魂的病啊，像有一些这个罪恶的这个倾向哈。那还有呢，里面也说，也不必一定要求天主啊，行一个奇迹治愈他们。举个例说呢，召众若望保罗二世哈，他有那个。这个是 Parkinson 那个病呢，就是半身呢差不多瘫痪的啊、哦。他呢从来不为自己的病祈祷的。你知道哈、哦，我们在慈悲全经里面，我们是把耶稣的啊痛苦呢奉献给天父，以赔补啊罪过的这个报应哈、哦，为其他人祈福的。那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自己的痛苦，或者其他生活上的压力，跟耶稣的痛苦，尤其是在弥撒祭台上奉献给天父，为所有的人祈福。在痛苦中啊，祈祷为其他人祈福啊，我们的功德，我们祈祷的效果呢是很有用的。 既然如此，天主是不是不应该行任何的奇迹，不给予我们的身体的病呢？那按照圣保禄中途的书信里面，他有说过哈，如果耶稣死了以后三天没有复活啊，那我们的信仰是突然的啊，根本呢是错误的啊。我们可以回家这个吃饭或东西啊，忘记我们的信仰哈。因为呢，你知道，举个例说，我跟你讲啊，我是救世主，你们全部跪下来啊，朝拜我，服从我的命令。那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做？如果我没有客观的证据给你们知道我讲的话是可信的呢？梵蒂冈大公会议第一次大概1840年宣布呢，以下呢天主教正式的道理是不会错误的。我们天主教是天主创立呢，有以下的证据，就是天主的作业。那大公会议呢说天主作业，举个例说预言啊，奇迹啊，这个呢是可以证实我们的信仰呢是天主创立的。教宗约望保禄二世在他的文献信仰还有理性里面有讲了天主教呢这个信德还有理性呢是要平行的啊，不能说我们相信呢就不理他有没有理性的根基，我们有没有客观的这个证据证实我们的信仰呢是可信的啊。另外呢，我们如果身为圣人的话哈，有一个过程啊。现在呢如果身为政府啊，不是宣道的圣人哈，他呢必须呢有一个奇迹啊，在身为圣人呢有另外一个奇迹。那为什么我们还是保持这个奇迹的那个制度，才把一个圣人啊这个宣告为普世教会的有德性的人呢？因为呢人的爱的行为啊可能是主观的这个事情，我们很难了解他所有的动机啊，当然我们要调查啊。但到最后呢，我们呢还是相信呢客观的证据这个真是圣人。就是这个原因呢，梵蒂冈的出版社他有把1983年到1995年所有身为圣人的奇迹啊的记录下来。那一般呢齁，我们不是呢我们自己说这个人是有奇迹我们就相信的，他们有严格的标准的。啊，举个例说在这个这本书里面呢有超过20个国案，一般呢有5个世界级的专家医学家啊去检查的国案。那教宗呢一般呢如果说这个有奇迹的话呢，这个5个专家呢投票呢有一致赞成的啊，最少要4个啦啊，那3个呢应该是不及格的啊。那他们投票以前哦要考虑啊，举个例说是治愈的像1986年哈，有一个人哈，他乳癌啊很大的肿瘤啊，有8公分×6公分这么大。那他呢就求一个西班牙那个时候的政府的主教为他的癌症祈祷。那结果呢在1986年呢有一天晚上他9点钟发了一个梦。这位主教跟他讲这个，因为他为这个太太祈祷以后啊，他的病已经受到治愈了。那醒过来呢，他跟他丈夫啊检查这个乳癌的肿瘤啊是马上不见的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条件，如果是治愈呢要马上好的。另外呢当然以前啊不能受过治愈，甚至乎心理学的辅导啊都不能这个接受过的，否则不是奇迹哦。那第三呢，1986年那个肿瘤不见了以后，教宗呢等了5-6年呢才签字呢说这个是奇迹，因为可能呢复发，不过在这个情况是没有复发的。那另外呢在这本书里面1986年有一个人哦他碰到电流，所以呢就没有呼吸 没有心跳超过20分钟。在这段时间呢，他们有用过人工呼吸但是没有打那个强心针，也没有用电击刺激他的心脏重跳。那超过20分钟以后呢，他的心跳呼吸正常。那一般的情况如果5分钟没有心跳呼吸醒过来呢，脑子呢是明显损坏的。但这个人呢在1986年醒过来以后，到56年呢，这个脑子的那个功能没有明显的损坏那所以呢，早中呢这两个国案呢都有签字，这个是奇迹那有五个世界级的专家呢说科学呢是不能解释这些机遇的。那有些人想了这个机遇的事情可能呢现在科学发展了，以前说是这个奇迹到现在也过了100年以后，可能这些也不是奇迹但是有些事情真的是不能够怀疑呢，是不可能有科学的这个解释的。那我们知道呢1968年9月23号意大利方济会其中一个分会，就是 Cappuccino 那个神父我们台湾翻译他的名字为毕月那毕月神父呢是2000年来唯一个神父呢由耶稣的五上的，就是呢他两个手呢中间呢有那个洞那个脚呢也有洞那个胸部有洞，有五个洞呢有50年流血的。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意大利呢这个元帅卡多纳在这个世界大战打输的时候呢，他曾经哪天呢又自杀。他讲的晚上呢这位毕月神父出现在他的住所里面，劝他不要自杀。那时候呢毕月神父是在南部的那个方济会的书院里面，他怎么可以同时间出现在战场上面那个元帅面前呢？那元帅你想一下，打输仗自杀就很丢脸，他还公开讲给人家听看到这个神父劝他不要自杀，那人家也以为可能他有精神病吗所以呢这个很难用任何的角度去看呢这个解释呢没有奇迹出现另外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本从这个毕月神父身为圣人那本正式的传记里面是这样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你知道呢好多国家的飞机呢投炸弹在意大利这个领土上面，那这个神父他住在意大利南部的，那有四个国家的空炸这个飞机的飞机是英国、美国、巴勒斯坦、波兰的他们呢有五个不同的信仰，就是犹太教还有呢耶稣出现的时候有天主教第七世纪呢有回教，第十世纪呢出现的东正教，还有十六世纪出现的基督教，有五个不同的宗教的信仰，四个不同国家的飞机机长，在空中看到毕月神父呢出现，还打手势叫他们不要投炸弹去破坏他住在下面那个修院那我们想一下如果我们是空炸的飞机的那个驾驶员告诉掌上有神父在空中出现叫我们不要投炸弹，第一神父怎么可以同时间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另外还在空中出现呢这些事情真的不可思议是实证实调查过呢，到现在还没有证据是错误的那更令人惊讶的这个难的非常难的奇迹呢，教会承认呢，就是19世纪那个非常伟大的圣人圣十字保禄不是圣十字约翰跟圣约伟那个改革的圣人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圣十字保禄呢，他创立了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呢是苦难会。那他过世以后呢， 那他们那个收院的面粉不够，就2000公斤。那他们的收拾打收拾呢，就求会主的帮忙，因为他们快要饿死了。那在3个月以内，他们的面粉呢，从2000公斤增加到5000公斤，超过150%。啊，这个赵忠也签字是这个圣人，身为圣人的其中一个奇迹。所以呢，在我们教会啊，奇迹的数量啊，如果仔细去研究哈、啊，严格的标准啊去算呢、啊，在这2000年呢，我们真的奇迹的数量应该很多，可能是最多的，还有最难的奇迹也有啊，除了耶稣的复活以外啊。那有些人讲啊，除了这个机遇的好处啊，奇迹有什么这个功用呢？那你举个例说哈，在拉丁美洲墨西哥1531年10月12号，圣母玛利亚把自己的样子画在那个瓜德鲁佩圣母的布上面，这可能是圣母玛利亚唯一把自己的这个样子画出来的画像哈。这个画像出现以后，他们呢建了一个大的教堂，把这个画像放在里面。在他们做了这事情以后，7年以内哈、啊，有500万人临死。啊，现在圣母玛利亚呢，按照最权威的圣人的传记呢，英文叫 Butler's Life of the Saints， 啊，是美洲的珠宝。在美国很多地方也看到这个瓜德鲁佩圣母的这个画像哈、啊。那还有呢，这个附带应该讲一下呢，叫1979年哦，美国太空总署啊研究这个画像呢，发现这个画像上面呢是没有画笔的痕迹。第二，这个画像的颜料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太空总署啊对这个画像有兴趣，可能他们以为跟外星人有关系吧。无论如何哈、啊，天主做这些事情呢，是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啊是有可观的根基，我们的信仰不是迷信。读经而有哪里呢？提醒我们有福权的热忱呢是我们的责任。那在福权的时候，我们可以为其他的病人得到奇迹啊，得到治愈祈祷。我们也可以求我们天上的母亲啊，玛利亚，还有天上的圣人为他们的病祈祷。因为当然呢、啊，天上的圣人的祈祷比我们的祈祷更有效。那如果他们得到治愈，像举个例说，我在市小亭路德圣母朝圣地，最近呢板桥有一个教友打电话给我，他说呢，因为呢有人在市小亭啊他的病呢得到治愈哈、哦，有一家人10个人呢都灵洗啊。所以呢，我们如果为这些人的病祈祷，在福泉的过程呢，是有它的功用的啊。我们2000年传教成功的历史呢中呢，奇迹呢是有很大的地位。当然啊，就算没有奇迹，我们教友还有神父啊其他的为福泉工作的啊，这个要怎么办呢？我想呢，按照现代心理辅导的原则，我们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要给其他人感受到啊关怀啊，天主不自私的爱心啊，不讨回报的服务。然后呢，最好呢不要给他们压力啊，这个是说要灵洗怎么样？首先呢，他们要感受到他们自己呢有自由是选择的。不过呢，当然我们希望呢是有机会邀请他们参加慕道班。不过呢，在那个时候跟他们讲这些事情呢，我们要祈祷得到天主的启示，帮助我们在适当的时候讲适当的话。
万事之前，他愿意服从天主的救世计划， 降生到人间，参与我们人类的生活，陪伴我们在人世上的种种顺境与逆境。天主爱我们，愿意让我们借着耶稣的诞生的奥迹，看到那本性不可见的天主。他愿意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了解人的喜怒哀乐等等种种情绪，和我们在一起陪伴我们，使跌倒的再站起来，使受损的恢复完整，使迷失的人类借着耶稣的诞生宣讲引导重返天国之路。耶稣会减轻我们的痛苦，使我们的心有更大的光明和希望。让我们在不同的痛苦中祈求天主的陪伴，增强我们的信德、望德和爱德，面对眼前种种的考验。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失恋，我依靠天父，就像